OK，好的。刚才谷歌的兄是应该是读了31章啊，31章后面的部分，31章的第二部分。从14节开始到最后，从14节开始到最后。昨天我们在分享31章的时候啊，我们讲到1到13节是摩西在他觉得他要在这里跟以色列人告别的临别的遗言。摩西关注两件事情，第一，圣职的传承；第二，律法的传承。声音听到吗？第一是圣职的传承，第二是律法的传承。在圣职的传承当中啊，不仅交代约书亚，而且也交代以色列全会众，你们必当刚强壮胆，因为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在传承律法的时候，不仅交代立位人，就是立位人必须在7年安息年的祝棚节，招聚所有的以色列百姓，无论男人、女人、孩子、城里寄居的，都要念给他们听，而且特别叮嘱以色列全百姓必须要谨守遵行这律法上一切的。那么在这个31章为什么要分成两个方面？就是刚才讲的1到13节是摩西认为他与以色列人就此分别，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要刚强壮胆。你们要谨守律法。好，你们来想想摩西说这样的话的出发点啊。我昨天跟你们讲了，摩西的这个临别赠言是摩西作为以色列人的首领，以色列的百姓就像他自己的孩子一样。摩西这时候已经120岁了，他是有一个为父的心肠，他多么的希望这些以色列全会众不要去重蹈覆辙，他能够像自己所希望的、盼望的一样，在约书亚的带领下，能够刚强壮胆的进迦南地得地为业。他也多么的希望这些律法书写出来之后，不仅他们立位人会衷心的宣讲，以色列百姓可以谦卑的听从，并且可以遵行。因为摩西深深的知道什么呢？若以色列全会众不刚强壮胆的信靠耶和华进去迦南地征战，他们就不能得迦南地为业。若他们像上一代以色列人心惊胆战，他们就在迦南地的面前，就在迦南七族上帝的仇敌面前就会失败。摩西也深深的知道，如果这些律法没有被宣讲，所以他的责任是两个方面的：立位人的责任是在宣讲，以色列人的责任是在听而遵行。那么，如果没有被忠心的宣讲，那是什么后果？如果只是听，但却没有被遵行，那是什么后果？就是他们必定会灭绝。但是从摩西的角度，他当然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他才要谆谆叮嘱啊，所以你们要明白，它是一种，这种临别之后的非常善意的来叮嘱一些的东西。但是呢，从14节开始呢，是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话，14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话呢是不同的。我在昨天跟你们说了，它是有非常大的不同，就是耶和华要吩咐摩西对以色列人讲的最后的话是不一样的。14节 啊，耶和华也招聚约书亚过来，然后在会幕里云柱中显现啊，云柱停在会幕以上啊，这样的一些画面的这样一个意，这样一个画面的一个属灵含义，我之前都讲在民数记里已经详细讲过了啊，就不在这里讲。然后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必和你列祖同睡。”这百姓是要起来到他们要去的地方，就你必定是睡了，就这个事情，你的使命是到此结束了啊。然后神说什么呢？在那地的人当中，他们必定随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好，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第一个动词叫做随从。随从谁？随从外邦的偶像，外邦的神。第二个动词是离弃，离弃谁？离弃耶和华他们的神。第三个动词是违背，违背什么？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这三个是核心啊，这三个是核心。第一是什么？第一是随从外邦的偶像，第二是离弃耶和华，第三是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换句话说，他们一定会去敬拜，只是他们若敬拜迦南人、外邦，他们所敬拜的那些偶像与他们行邪淫，就必定离弃耶和华。更加重要的是在这个约当中违背了，违背这个约，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请问这约是什么约？这个约是什么约？这个约不是亚伯拉罕之约啊，这个约是摩西之约，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之前摩西刚刚跟他们重新立约啊，所以这个约已经生效了。所以他们进到迦南地，若与外邦的神行邪淫，离弃耶和华，就是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那么那时我的怒气并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三个词，怒气发作的后果是神也要离弃他们，不顾他们，并且使他们被吞灭，使他们被上帝的烈怒啊愤怒所灭绝。巴比伦人、亚述人的刀只是神的愤怒审判所使用的工具棍子而已。到18节结束的时候，这些话啊，等一下，我下面讲的内容是很重要的啊。到18节这个结束的时候，这些话，耶和华现在所说的话，摩西之前都警告过，就是摩西之前也警告过他们，若他们违背律法，去进到迦南地去敬拜别神的后果，摩西都是警告过的，对吗？他们一定会被神从迦南地拔出来，抛在万国万邦当中，必定会灭绝。这些话摩西都是警告过的。好，但是19节开始啊，不一样的话来了。耶和华说：“现在你要写一首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你要写一首诗歌，教导以色列人。看到吗？这个诗歌是要教导以色列人，并且要传给他们和他们的子孙的。”这个歌不是把它封起来的，这个歌是要唱出来的。这个歌是要教导的，要当着他们的面去教导，并且传给他们的。那么这个歌的目的是什么呢？叫做见证他们的不是，哈，把见证他们的不是把它画出来，见证他们的不是。好，那么见证他们的不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将他们领进这流奶与蜜之地。但是他们在那里，在那个我所赐给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必定吃得饱足，身体肥胖，这是神的保守，神的带领。但是他们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藐视我，背弃我的约。你看这句话20节，把前面的16节再讲了一遍，但是他的语气是不同的。前面16节已经讲了，你们进到那里会若于他们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的约啊，怎么样？但是到了这里就是 现在你要写一首歌，见证以色列人，他们进了流奶与蜜之地，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藐视我，背弃我的约。偏向别神侍奉神，就是随，就是前面的随与他们的行协议，随从他们，然后藐视耶和华，背弃我的约。那时就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这时候这歌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他们后裔的口中必念诵不忘。我未领他们到我所启示应许之地以先，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首先，这段话不可能摩西讲，这段话是不可能摩西按照自己的心、自己的心意他来讲。为什么？因为摩西不可能预言到以色列百姓进了迦南地之后的情况。哪怕摩西会有这样的担心警告他们，摩西也不能确定他们就一定会败坏，对吧？谁知道他们所怀的意念，唯有耶和华知道。就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谁知道，唯有耶和华知道。好，然后后面耶和华嘱咐约书亚，这个我就先不讲了，以后会重点讲。然后24节，摩西将律法，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及至写完了，就吩咐抬约柜的利未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这个律法书是什么？这个不是石板，石板在约柜里面，这个律法书是什么？就是现在摩西写的生命记，重生的律法，就是在生命记上，生命记这卷书当中重生的律法。然后把这个律法书放在约柜旁边，放在旁边的目的是什么？划出来，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又出来一段话，叫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然后摩西说，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是应着景象的，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何况我死了以后呢？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众长老官长都招聚了来，我好将这些话说与他们听，并呼天唤地见证他们的不是。看，又出来这种话，叫见证他们的不是，这个已经出来第三次了。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这个你们不仅包括会众，也包括这些官长，包括这些长老，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就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所做的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好，现在你们顺序看明白没有？是神先对摩西说，他们所怀的意念，在没有进启示应许之地之前，我都已经知道了。是神先对摩西说，这群百姓进到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必定侍奉别神，必定藐视耶和华，必定违背我的约。是神先说的，说了之后，然后摩西再次将律法书也放在约柜旁边，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罪是要借着律法作为标准来判断的。然后摩西说，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应着景象的。27节，我活着的时候你们尚且悖逆，所以我死了之后你们必全然败坏。这个败坏的人不仅包括官长，包括长老，也包括以色列全会众，你们全然败坏，偏离耶和华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你们手所做的行为惹动他发怒，然后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他们。好，然后我来跟你们讲这段话的重要点，重点到底在哪里。我昨天在跟你们分享31章的时候，为什么要把它分成两部分？前面第一部分1到13节是摩西作为以色列人的首领，作为以色列人的父，作为以色列人的牧者，他怀着一种非常强烈的对以色列会众的爱，所以他对他们说，你们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 得地为业，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律法你们要谨守遵行，要宣讲，要听，要遵行，你们必有必得存活，对吧？为什么？因为这是你们的福分，这是耶和华对你们的应许，这是出于一种爱，明白吗？但是到了十四节之后，等到耶和华出来讲话，语气就完全变了。耶和华不是在这里警告，再次说啊，你们遵守就得福，悖逆就一定受祸。耶和华说，你们肯定悖逆，这个话是之前摩西从来没讲过的。神是斩钉截铁的说，你们还没有进到应许之地以前，你们所怀的意念我都已经知道了，你们肯定会悖逆，而且肯定会在吃的饱足、身体肥胖之后悖逆。然后悖逆的表现就是跟之前讲的一样，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耶和华，违背约，违背我与你们所立的约。然后违背这个约的之后的结果呢？你们我也会向你们发怒，你们也必被我离弃，掩面不顾，并且被吞灭。好，现在我问你们，摩西的角度，你们作为人是可以理解的，对吧？你们作为今天你们的孩子长到18岁出去读书了，你在飞机场去送他，你会不会跟他说爸爸妈妈祝福你们一切平安，是吧？你的孩子嫁人了，你的孩子结婚了，你在婚礼上你也会说祝福你们怎么样，对吧？你是怀着这种美好的愿望的，你当然希望他一切的平安，你当然希望他事事的顺利。摩西的角度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请问耶和华为什么要说这样？你们能不能理解耶和华讲这个话的理解耶和华讲这个话的动机或者他的情感？而且神在讲了这个事情之后，他不是讲完就结束了，对吧？32章整个摩西之歌，摩西整个就是这个32章整个摩西之歌是生命记的总结。耶和华还要摩西做一首歌，启示他这样一首歌，这首歌要教导出来，要传给他们去听，这首歌要作为一个证据，与律法书一样，见证他们的不是。见证他们将来全人的败坏，见证耶和华的预言要成真。难道耶和华只是为了证明你看，我就知道你们的意念，你们这些就是完全败坏的，心都是黑的，你们现在表面上的遵从都是没有用的，你们心根本没有归向我。所以神让摩西写这首歌的目的只是为了后面，你看神说，你看我说的都成真了吧，我说的都是好的吧，你们都被灭绝了吧。你们知道吗？生命记写到现在24节，你们知道吗？24节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极致写完了，你看到没有？极致写完了，意思是什么？就是这时候在约柜边上的律法书，就是这个生命记，只写到30章，写完了。从31章开始的这个内容的核心，就是以摩西之歌的内容记述下来的。而这个以摩西之歌的内容记录下来的目的，就是与这个前面的律法书一同教导以色列人，并且这歌将来要见证他们的不是。好，然后呢，我问你们，就是神为什么要这么说？你们的理由都是神要警戒劝勉他们，神为了希望他们悔改，神都说了你们必定败坏，怎么希望他们悔改啊？他们必定败坏。好，所以这就是人的角度跟上帝的角度的区别。我跟你们讲，从摩西的角度，他仍然是人，知道吗？他虽然站在以色列会众跟耶和华之间做首领、做牧者，但是他仍然是希望以色列会众这样的一群他的同胞、上帝的百姓 能够在耶和华手中得福。但是上帝的角度永远只有一个，什么角度知道吗？无论你是得福，无论以色列百姓是遵守律法而得福，还是因为违背上帝的命令而受祸，上帝的旨意都要成就。神只关心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他的公义和慈爱必定要被彰显出来。这就是角度的不同。人是不可能站在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的。人是不可能站在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的。今天摩西明明知道以色列百姓若悖逆上帝的命令，要在整个迦南地受到如此大的咒诅，他前面念了很多很多的咒诅，但是里面没有任何一项摩西内心希望真的发生出来，真的成真，对不对？他是不会希望的。但是神的角度是什么？里面的所有的祝福发生，这是上帝恩典怜悯的彰显，所有的咒诅的发生是上帝公义的彰显。神不是站在人的利益的角度，所以你会发现摩西到最后就是人的角度，他永远无法跨出一个框框，什么框框？就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一种得失的框框。他当然希望结局是 happy ending 的，但是在神那里，什么叫 happy ending？ 在神那里，任何无论人的选择是什么选择，到最后走向的结局都是耶和华的荣耀要被彰显。这就是出埃及记的，就是摩西这个时候啊，他要真正的理解在出埃及记的。33章的时候，就是你，我等到后面会总结，等到摩西死的时候会总结摩西的一生。摩西真正认识神，听到耶和华的名，不是在荆棘火焰当中，真正的认识耶和华的名是在出埃及记33章，在金牛犊之后，耶和华在他面前向他宣告，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恩典和慈爱，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但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我再讲一遍，人的角度，当你涉及到自己的时候，你永远只看上半句，你永远希望耶和华祝福我，你永远希望耶和华对我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总是怜悯我的，总是会饶恕我的，明白吗？如果是你看一个旁观者，一个作恶的人，甚至于是个伤害你的人，你就总是看后半句，你希望他一定会受到耶和华的审判，直到永远。这是人的角度，人的角度一定是有偏差的，你是跳不开来的。但是从神的角度，这个耶和华的宣告就是他的怜悯和恩典是不会改变的，同样他的公义信实不会改变。我昨天那个，你看啊，你看他这里第七节啊，就是出埃及这里第七节，他说我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我为千万人啊，千万人存留慈爱，好像这个数字很大啊，这个数字很大。然后后面呢，我要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好像到了第四代就结束了。昨天我听一个改革宗的名目在讲这句经文的时候，他竟然说什么话，你知道吗？他竟然说，为什么神说我是必不以有罪的无罪，必追讨他们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为什么到第四代就结束呢？因为从到了第五代，他就断子绝孙了，所以只追讨到第四代，这完全胡说。在这个地方，希伯来文根本不是在表明神的慈爱呢是大的，对千万人更大，神的慈爱是大的，神的公义呢只追索到你到三四代，这个追索就结束，这是一种修辞的方式。 上帝根本没有他的恩慈，他的慈爱怜悯是大的，他的公义是小的，或者公义是大的，他的怜悯是小的，没有。上帝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是他的公义是完全的，他的怜悯慈爱也是完全的。它是用来对比人的，我刚才在讲的，没有一个人，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为什么我们所做的事情所喜怀的意念是不可能完全公正，也不可能完全爱的，就是因为在于这里，你有你的立场，你有你的利益，你有你的得失，你有你的软弱，苦难临到别人身上，跟临到你的身上。祝福临到别人身上，跟临到你的身上，你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你都以你自己的感受为前提，知道吗？你都以你自己的感受为前提去认识这个神的。但是神是不以人的自己的感受来改变他的属性的，理解吗？上帝不会按照他的这个来改变他的属性。所以在摩西还活着的时候。以色列人还没有过约旦河的时候，神就明明的告诉给他们听，你们就是必定吃的肥胖，对吧？身体饱，吃的饱足，身体肥胖，就必定离弃我。然后在那里的结果就是这些咒诅要临到你们，生命之前面的咒诅，每一样都要追赶临到你们的身上，然后还要写一首歌来见证你们的不是。这在人来说，从摩西到以色列全会中，没有人愿意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你们知道吗？因为这个圣经里面呢，没有写出以色列全会中的反应，这里只写了摩西的反应，就是29节，摩西说：“我知道，我现在知道了。我活着的时候，你们都是尚且悖逆耶和华，何况我死了呢？所以我死了之后，你们必定全然败坏。”你们去想象一下以色列全会中的反应，他们这个时候一定。在摩西在耶和华面前，恨不得什么？恨不得歃血为盟，恨不得把心肠都剖开来给神看，我的心是多么的干净，懂没？因为他们不绝对不想要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我进了迦南以后，我的子子孙孙的后后代竟然要一子而食，那我还不如回埃及为奴。你知道他们这个心思意念，我再讲一遍啊。当他们恨不得跟摩西说要表忠心，我们绝对不会败坏，不要说你死了，知道吧？我们的子子孙孙，直到3、4代，直到10代之后都不会改变对耶和华的忠心，明白吗？他们恨不得把心肠都要掏出来干，我的心都是红的，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绝对不希望他们的后代被耶和华灭绝。如果我们的后代要被耶和华灭绝，如同你前面的咒诅当中所说的，以后我们的后代都要饿到一子而食，那我们还不如回埃及，在法老手下为奴。好，恰恰就是这个心思意念，就是神所说的，你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这个心思意念恰恰见证了他们的不是，说明他们从来没有改变。他们跟他们的上一代在旷野当中一模一样。当他们上一代踏进旷野，天天吃玛纳，吃不到肉的时候，渴的喉咙冒烟的时候，他们就宁愿要回到埃及。当他们进到迦南地12个探子，看到亚纳族人身材高大的时候，他们宁愿要回到埃及。这就是他们的心思意念。律法。神就是要借着这个来照出他们的里面是恶的，里面是没有改变的，才要引出后面耶利米书所预言的将来要立的新约。律法的总结才要归在基督的身上，所以基督来不是要重新颁布律法，写一块新的石板。写在石板上，你们不能遵行，是不是写在金板上，你们就能遵行？写在石板上不能遵行，是不是纹身在身上就能够遵行？不是的，而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样的一个作为，不是摩西能够做的，所以摩西只能传授律法。 这样一个作为是只有耶稣基督他能做的。然后这一代新的以色列人，在耶稣基督里新造的人，新的以色列人，与神在基督里重新立约的这群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军迦南。迦南是什么？就是这个世界。他们要进到这个世界当中去，宣告这是耶和华的地，这是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度。得地为业。好，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来读这个呢？为什么要来读生命记呢？就是因为很简单，这一群以色列百姓口里称耶和华为主的，但是其实心思意念完全为自己而活的，一旦有压力，一旦有环境，原形就毕露。同样，我们这些口里称耶稣基督为主的，心里信他死里复活的，神也要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当中去试炼，要么在迦南地得地为业，得胜、得救、得胜、得荣；要么在这个环境当中就是失败，被神弃绝。明白吗？很多的基督徒，特别是改革宗教会的基督徒，完全不懂预定论。我再讲一遍，他们完全不懂预定论。只要他明白一点预定论，就不可能用预定论来为自己上一个双保险。所以，我在这个世上无论做什么，无论警醒不警醒，只要我是耶稣基督啊所拯救的，只要我是上帝永恒当中就拣选的。我就进了保险箱了。这种对预定论的滥用，就表明他的心是恶的。上帝的命令、律法根本没有写在他的心盘上。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非常警醒、胆战、恐惧、害怕。这个害怕不是对世人的害怕，而是出于敬畏耶和华的心。对，所以只有一些假的基督徒，我再讲一遍，就假的基督徒不断在那里想，我到底有没有被拣选？永恒当中有没有被拣选？这个问题有答案吗？没有答案的，知道吗？这些事情不是你去想的，也不需要拿放大镜在自己身上找很多的好行为来见证，好像上帝拣选了我。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心里有种强烈的对神和耶稣基督的敬畏，而且他深深的知道自己的不顺服，深深知道自己的悖逆，深深知道自己里面的软弱，所以他才会警醒，他不会觉得自己永远是刚强的，永远是胆壮的，永远是看到仇敌不会害怕的，是不可能的。他不会拿着这个预定论，拿着神对自己的爱作为挡箭牌。作为自我保护的这种防御的，不会的，永远知道耶和华的道就像两刃的剑，是要戳穿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一切的谎言、一切的骨节和骨髓。但是打开圣经，上帝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拯救是你可以抓得住的，基督的爱是你可以经历得到的。这才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这才有可能会得胜。所以，当我看到很多的，福音派的、灵恩派的基督徒，圣经根本读不懂，稀里糊涂在那里断章取义；改革宗的基督徒呢，圣经稍微成了一些系统，但是拿一些教义教条挂在嘴巴上，他们同样是非常可悲的。因为这些，无论是对圣经的断章取义，把圣经当中的内容都为自己的观点做备注、做背书，还是拿一套系统来给自己伪装，其实心里面都是虚的。 他们没有经历到基督的爱，没有经历到平安。一个经历到基督爱和平安的人，他是非常警醒、敬畏的。昨天我在跟当当在讲敬畏耶和华的时候，我给他举一个例子，我说有一个弟兄啊，这是别人生命当中一个真实的例子，我只是拿出来引以为戒，这在我们生命当中每天都在发生。我说有一个弟兄啊。他下楼去扔一个垃圾，一扔1个小时不回来。为什么扔个垃圾1个小时不回来呢？因为他在路上呢，可能就拿着手机刷刷刷刷刷，就看那些小视频、看抖音，看着就入了迷了，找个地方就坐下来在那里刷了。我讲这个画面，就是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状态，懂吗？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状态，这就是你们明白吗？这就是刚才这里所说的，你们进到你们所要去的地，与在那地的人当中随从外邦神的谐音，离弃我，违背我与你们所立的。神是要让你在迦南地征战，当精兵，为他做见证的。但是我们在这里活着活着活着活着活着呢，就不回来了。然后我问当当就能够这件事情他是能够理解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假如这个时候他的妻子在他身边，他身边有其他的弟兄姊妹，他会这么做吗？他不会。那为什么没有人他会这么做呢？因为他不警醒，因为他觉得没有人监督。但是真的没有人监督吗？耶和华不在这里吗？耶稣基督不是以马内利的神吗？圣灵不在内住在我们中间吗？会幕没有进到迦南地变成圣殿吗？以色列人中间没有祭司和立位人吗？这些东西通通没有用。外在的这些东西，它只能对一个人有一种推动警醒。最关键的是，你里面要有敬畏耶和华的心。你们在做决志祷告的时候，决志祷告做的是什么？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是什么？耶稣基督是主。这是你口里承认的，你心里要相信的。为什么他是主？因为他死里复活。什么叫做主？所以你们透过31章，你在读31章的时候，你可以制造一种强烈的对比，你明白吗？前面的就是从人的角度，你明白吗？人的就摩西的天花板就在这里，因为摩西对以色列百姓的那种爱，就铸成了他的天花板就在这里。他不可能站在上帝的角度祈求神说，你一定要彰显公义，责备这些背逆你的百姓的，哪怕要打你也打得轻一点，对不对？这就是摩西的角度。但是上帝的旨意是不会改变。这就是我们所信靠的神。如果我们所信靠的神也像我们所想的事情一样，对有一些人特别的疼爱，对有些人特别的好像严格，那这个神就不是我们所信靠的神。就是因为他的慈爱不改变，他的公义不改变，而如今他的慈爱、他的公义在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之上彰显出来。他将他自己的百姓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他盼望我们在这样一个迦南地，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活出他的公义和怜悯。我们要警醒的是什么？我们要警醒的是我们的心常常随从今世的风俗，常常放纵私欲。所以我再讲一遍啊。你们可以在学习教义系统神学的时候，去用到"神的主权"这个词，但是一定要清醒的认识到，你的心永远不可能 完全理解什么叫神的主权呢？不要把自己想象放在上帝的角度当中去思考问题。所以在你的字典当中，在你所有的信仰实践当中，你永远只要去考虑人的责任。你永远要去考虑的是你该怎么做。明白吗？当你错误的错觉的总是在心里面想上帝的预定、上帝的拣选、上帝的主权、上帝的保守，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告诉你，贺雨听，你已经慢慢的落入一种很危险的境地。因为当你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你都有前提的，你这前提仍然是人本的，你不可能完全站在客观的角度去理解上帝的主权、上帝的预定、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慈爱，连摩西都不能理解，明白吗？你要去做的是你尽到你的责任，摩西要做的是尽到摩西的责任，约书亚做的是尽到约书亚要尽的责任，以色列百姓尽到的是他们要听到律法要去遵行，利未人尽到的是他们要宣讲律法，每个人都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有他要尽到的责任。我们如今在耶稣基督的拯救当中，在他的那个拯救当中，把我们放在目前的环境当中，我们要尽到我们的责任，尽到我们的忠心去见证他，去爱他，去敬拜他。这些东西根本啊，然后啊，我跟你们讲啊，这个以后我会展开来做一个专题，然后我告诉给你们听啊。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我要行公义，我要行公义啊。好，然后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基督徒，稍微有一点所谓的国际性眼光的基督徒，特别是在改革中里面，非常多这样的基督徒，他们会常常借用一个神学上的一个术语叫公共神学，然后他来告诉给你听，基督徒应该在这样一个中国的这个环境当中行义，然后这个行义呢，就是我们要彰显在公共的场，什么叫公共神学，就是我们在整个中国的社会这样一个公共的层面行义，这是对的，明白？讲到这里是对的，问题马上出在下半句是什么呢？他们把这样的一种中国的基督徒在上帝把我们放在了这个环境当中所行义，然后迅速缩小到一点，哪一点？就是要在中国实现所谓的制度上的更新、民主、所谓的自由、平等这些东西，然后就把这个东西当成是我们好像神托付给中国基督徒在这个地方所行使的某种责任，然后呢，把因着行使到的这种责任更新所受到的逼迫，当成是为主所学的道，这是非常危险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再次跟你们讲，这个根本不是，或者说它不是中国基督徒要行义的全部。我盼望你们有一个对中国这个国家、对中国的老百姓一个基本的常识性认识。常识性认识是两句话，我告诉你们听。第一个，我们根本不是在一个天朝上国，从3000年以前一直到现在，我们所处的这片土地一直都是世界文明的洼地，横向来比较，我们永远是最差，比我们更差的地方除了非洲的南部和太平洋群岛之外，我们一直都是世界人类文明史这个链条当中的末端，这是横向的来比较。但是纵向的来比较，中国历史3000年以来，我们现在处于最好的时期。我再讲一遍，我们现在处于最好的时期，因为你比唐朝的时候的人，你比宋朝时候的人， 你比康乾盛世时候的中国人都要过得好得多。虽然现在的这个时候的比其他的国家、比其他的地方，我们更加差、更加乱。中国每一天在各个城市当中所发生的任何一件普普通通的刑事案件，在这个世界上十大国家都是恐怖级的事件，都是会举国震惊的。但是你仍然处在这一片洼地有史以来最好的时间，明白吗？很多的那些小清新的知识分子以为，只要中国老百姓啊防火墙被推倒了，然后呢有了选举权了，中国就会变好。我告诉你听，中国一定会变得比现在更乱，因为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从来没有做好准备。面对真相，从来没有做好准备，拿起选票，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的你所看到的中国人，他们随时随地可以从一个温顺的，你再怎么打他，再怎么割他韭菜，都不会叫一声的绵羊羔，可以马上转身变成拿着菜刀、屠刀，开着汽车冲向小学生的，冲向妇女儿童的，冲向身边任何一个人的中国人来说，他们从来没有做好准备拿起选票，明白吗？从来没有做好准备行使某种权利。中国基督徒在这片土地上中要行的义，排在第一位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我跟你们讲，行的义排在第一位的，从马礼逊。一个西方的传教士，他们见到中国来，他们一直没有搞明白的就是，我跟你讲，西方人从马礼逊开始，到1840年打开国门，他们一直没有搞明白的是，以为中国人可以被改造，他们一直没有搞明白，就是以为中国人是可以被改造的，他们一直以为要靠着他们的文化，靠着他们的宗教来改造中国，但是他们完全搞不明白，到现在彻底破产。以为加入关贸总协定了，给你们钱，给你们赚钱的机会了，中国好像就变得好了，根本不是这样。所以整个西方必定会尝到后果，后果就是中国往外面输出的永远都是这样的一种人，留学生永远都是随时随地，他们以后会发现到欧洲的、到北美的那些中国的留学生比回教徒更可怕。在从马礼逊，在整个基督教会历史当中，从这些中心的宣教士他们进到中国来，他们一直忘了宣告福音当中最核心的一环，宣告什么？他们一直没有系统性的指出这片土地当中这些百姓的罪，没有系统性的指出来他们的罪，没有系统性的指出来他们是得罪天、得罪地，是耶和华的仇敌。他们若不悔改，必定要灭。这些宣教士的宣教的策略，总是拿出很好的东西来吸引人，以为他们被这些美好的东西所吸引，他们就能够慢慢的归正，这是不可能。所以今天我想跟你们讲的是，作为中国的基督徒，你首要的使命，什么叫做行公义，什么叫做好怜悯，就是要向你身边的所有每一个中国人。指出他们悲惨的结局，就像摩西之歌一样，因为他们悖逆耶和华，所以必定会受到刀剑、瘟疫、饥荒的责打。而且这样的宣告不仅要向身边的外邦人，更要向你身边的那些基督徒宣告，因为他们被神拯救，蒙受上帝的恩典，放在这样的一个索多玛、俄摩拉当中，但是却与他们混为一谈，却与这个世界行淫，必定要受到神的审判。这就是我认为的中国的基督徒，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国家、这片区域当中，什么叫做行淫？永远不要想着什么事情稍微改一改，啊，宪法改一改，制度改一改，官改一改， 谁坐在紫禁城上，这个人稍微变一变，中国就会变好，绝对不可能。如果神怜悯这片土地上的人，他一定会重重的责打，以至于其中有人因着这样的一种责打，愿意呼求神，不是呼求老天爷，不是呼求明君，呼求清官，而是呼求神，悔改，这片土地才有可能长出生命的果实，不然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我想说的是，在改革宗教会的这种圈子当中，在这些知识分子、城市知识分子的圈子当中，他们所谓的这些行义会遭到剧烈的逼迫，但这些逼迫恰恰是避重就轻的结果。我再讲一遍。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以后在中国受到的最大的逼迫，绝对不可能来自于政府，最大的逼迫一定来自于你的左邻右舍，政府、国保来你家，把你拉到看守所，他都要按照法律来关你29天，如果不能有罪名，就无法刑事诉讼，就要把你放了。但是你的左邻右舍可以半夜进来，就把你剁成肉泥。你们要做好准备，要做好牺牲的准备，不是面对国宝。我觉得教会太幼稚了。你要面对的是，就是你身边的左邻右舍，逼迫一定是来自于他们的。只有等到中国的基督徒大大的觉醒，愿意向身边的人宣告耶和华的审判的时候，你一定会受到极大的反弹，然后才会受到真正的逼迫。逼迫根本不是来自于现在什么不让你聚会呀、啊，什么什么查封一下，什么什么，根本不是这些。不要把这些逼迫当回事。你只要稍微有些常识，你就会知道，中国所谓的家庭教会的基督徒，在中国所受到的逼迫，远远比藏传佛教、回教徒、新疆的维吾尔人所受的逼迫，那是小菜一碟。你还把这些逼迫当成是逼迫？真正的逼迫是来自于这些如狼似虎的中国人。我再讲一遍，永远都是这样的，因为他们要么是义和团，要么是红卫兵，任何时候都是要把你置于死地的。这个龙啊，它还没有真正的觉醒，知道吗？真正的征战还没开始。所以，中国的教会都在回避一个问题，都在回避什么问题呢？就是不敢面对自己的同胞的恶，不敢面对中国社会系统性的恶，不敢面对中国历史积累下的恶，不敢面对。这就叫是避重就轻，只认为恶是某个政党的某个掌权者的恶，忘了这些政党、这些掌权者，他们都是中国人。都是这片土地上面长出来的。等到哪一天，这片土地被系统性的清算，才有可能，就当耶和华的公义被得到满足，才有可能有人真正的悔改。而教会呢，根本不再做正确的事情，做的是什么呢？做的是基督教要中国化。明白吗？做的是基督教要中国化，这些传统教会的正传，这些教义，这些信经信条，虽然他们不能与圣经相比，但他们都是好的。但是，一旦传到中国来，就变了味了，就变成主日敬拜不先读一下使徒信经，就不算开始。这些之前的神学家、教父加尔文、路德，他们都是好的，但是传到中国来就变了，变得出现很多加尔文主义者、加尔文宗， 加尔文从坟墓里面跳出来，都要把你掐死。这些清教徒，他们的脚步，他们所奉行的信仰，是中心的见证。但是到了中国来，就变成叫清教徒神学。什么东西到中国来就会变了样呢？基督教古典教育也是很好的，到了中国来，你就变成什么样的教育？所以这些东西之所以变坏，因为这片土地没有被整治过，知道吗？你去种地种菜，一片土地是盐碱地，没有过任何的整治，没有把它酸碱度把它调整过来，没有去施肥，没有去施底肥，你就随便把种子往里面撒，它能长出东西来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每天会听很多的道，知道吗？我听很多的国内外的所有的华人的这些教会，各个宗派我都会听。我发现，要么就是稀里糊涂的，要么就是随口谎言，要么是存着非常恶毒的，用很多的知识，用很多的圣经的这些东圣经的知识、圣经的道理做包装来隐藏自己里面，不愿意面对这些问题。所以教会呢就没有真正的体会，或者说让耶和华的旨意真正的成就。这些东西呢，我在讲这些东西，你们不一定完全理解，因为你们不是很了解，你们这里大部分的基督徒不是很了解。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些都看成是我的一家之言而已吧。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有一天中国实现了这些小清新们所说的人人一张选票改成民主了，我就真的不敢回中国。你们明白吗？我跟你们的想法恰恰是相反的，我就不敢回中国，中国绝对是人间地狱。你们知道吗？就像做父母的，我跟你们讲个简单点的比喻，你们就会理解了。就像做父母的，你的孩子从小偷鸡摸狗，从小在学校就是霸凌，是吧？对人就是打，恶语相向，嘴巴里从来没说过一句好话，都是街霸、恶霸、校霸。啊，校园霸凌，就你从你，假如你的孩子是这样一个品性的人，你作为父母，你会给他自由吗？你会给他钱吗？啊，爸爸妈妈给你很多钱，你想干嘛就干嘛，你会这样子吗？不会，一定会拿条锁链把他先锁家里，不要害人先，懂没？这不很简单的道理吗？你知道为什么大部分的人从来没有？从来不敢，或者说他们看不透这些吗？因为很简单，我们是其中的一员，知道吗？我们不敢这么去批评，因为连这样的骂，连把自己都骂进去了。我们也是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以前跟你们讲的。当你作为基督徒之后，你首先要对付的就在你身上的叫做去中国化。你不把这些根深蒂固的从你母胎当中就带出来的自私、虚伪、恶毒、仇恨去掉，你根本不能理解圣经在讲些什么。你以为你就能活出基督的爱吗？一点门都没有。我们从小也是在仇恨教育当中长大的，知道吗？一样的，我们从小就是在拜偶像当中长大的。我在读小学的时候，第一次得到老师的表扬。我在读小学2年级还是3年级的时候，第一次得到整个班级的老师的表扬，整个学校的表扬，就是我站起来，声情并茂的背诵了一首诗，叫《十里长街送总理》。背完，声泪俱下，全校轰动。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产生了对语文课的兴趣。我发现语文课真好。我都记得我在读小学五六年级还是什么时候，自卫反制战，请你们都那个，你们现在都小了。对越自卫反制战，请那些老山前线的英雄到学校里面来讲课，我都记得非常清楚。那些都是缺了腿啊，腿都截肢了，给我们在讲这个课，讲这个战争的残酷，英雄们保家卫国的时候，下面不要哭得太厉害。这些仇恨的种子从小就种在我们里面，这些谎言从小就在我们里面，明白吗？阶段我们都走过的，我们都认为中国需要，中国要怎么样怎么样，制度改革革新啊，向西方学啊。但是慢慢慢慢的，当我慢慢了解中国历史，我就知道现在是最好的时代，历史上更惨，历史上的中国人更惨。好了，那个，你们先把握今天经文的重点。经文的重点就是你们要理解摩西的视角跟耶和华的视角是不同的。耶和华讲这样一段话，完全是出于他的公义和这些慈爱，他的属性是不改变的啊。所以我们明天讲摩西之歌。你会发现，摩西之歌里的每一条，哪是摩西愿意讲的，都不是摩西愿意讲，完全他是在要用神要借着他的口，向他的百姓再次彰显耶和华的名。没有一个人愿意，神的，没有一个人愿意。神的公义临到自己身上，知道吗？没有一个人愿意神的慈爱落到自己仇敌身上，这就是人的局限。所以求神来保守啊！我们在基督里啊，若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就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就是他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预定论跟宿命论当然是有巨大的区分的。你们要先学一些系统神学的基础啊，到网站上我们有些系统神学的一些课程，先学这些基础。如果你问到这个问题，说明你连这个基础的东西还不明白，这些基础先要稍微学习也是有必要的。好，我们祷告结束今天的灵修啊。不是，我们要向你祈求。感谢主，实在是恩待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我们实在是被你从火中取出来，放在你的恩典之手当中保守。但是你也把我们放在这样一个世代，这样一个何等败坏、悖逆你的世代。我们身边有很多我们的同胞，也有很多活在罪孽过犯当中、死在罪孽过犯当中的灵魂。小组实在是带领你自己的百姓，用你自己的话语宣告主你的公义，也宣告在耶稣基督里的怜悯和恩典。求主实在是带领自己的羊回到你自己的家中，回到你自己的国当中，也保守你自己的教会，在你的手中被坚固，刚强壮胆，在这个世上为你打那美好的仗。求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